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第十八节，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第十八节。各位，这里面哈，其实很多地方了，包括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两个中间的协定和那个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不太能把它整理得非常清楚。那个大方向，反正就是大卫现在很危险的状况中，约拿丹答应为他去做一些探索哈。约拿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位子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这我们现在白话文也不会这样翻了，大概是人会注意到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可能约拿丹在这里所跟大卫的约定呢，是假定他们没有机会仔细的讲，可是后来他们有机会比较仔细的讲，所以这些暗语也许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24节，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置上，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大卫的位置设，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初二日，大卫的位置座位还是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里在城里，在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席。这扫罗就发脾气了，这发脾气当然就表示他要随时掌握大卫的行踪，要能够杀掉他。所以他的发脾气就显出他的确对大卫有那个怒意哈，有那个要是有杀意。30节哈，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骂约拿丹连他妈妈也骂了哈。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这骂得更重了。这个。当然，很多人就会说，扫罗的愤怒是愤怒约拿丹跟大卫有同性恋。你要这样猜，从文字上不是不可以这样猜。我们说这个推论不是那么不合理，但是就他们两个人，大卫和约拿丹都是很爱主的，也有好的家庭生活，这就不合宜了。这个推的就非常不合宜。扫罗的发怒是发怒说。你羞辱你的母亲，你其实就是说你把你父亲的敌人捧得这么高，所以你在羞辱你的母亲。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来交给我，他是该死的。这个段话我们已经讲过了。扫罗要这样迫害大卫，不管是之前比较隐藏的，或者以后比较明显的，扫罗迫害大卫，其实就是一句，他其实在这里这么凶的骂约拿丹，都在讲另外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傻儿子，你不知道我在保护你的国位吗？就他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也讲过，的确有这可能。那么我们也讲过，所有的君王大概都会为了他的儿子，对不起，也包括我们的老总统，为了巾帼先恩就位，很多老臣、老军人也是要被排除的。这个是一个 就位的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耶希那么有地位，耶希的儿子那么有地位，你和你的国位会站不住的。现在你要做的事就是你去把他抓来交给我。哦，扫罗幸好这方面的事情后来没有多去做，应该是几乎没有做，否则约拿单很难为的。就是扫罗是抓不住大卫，大卫实在很狡猾，但是约拿单可能可以抓得住他。不仅他们的这个武功也许比较旗鼓相当，另外约拿单了解大卫，而且如果约拿单去捉大卫，大卫也许也就束手就擒了。哇，是算感谢主，扫罗起码看起来没有下过这个命令。约拿单在扫罗跟大卫相争的事上，他只可能尽他最大的努力劝和，但他也劝不了和。那另外一个就尽他最大努力置之度外了，就是我自己都想过，如果我是约拿单，可能我会变一个酒鬼，天天什么事都不能做，可能只有借酒装疯了。如果爸爸下个命令你去抓他，那怎么办呢？爸爸的命令不能不听，朋友的命令，朋友的性命不能不保，他是做什么呢？他真的很为难。这个时候扫罗如果下过这个命令，起码在这里下过一次，希望他再没有再下过了，因为这个事情他儿子真是会非常的为难。约拿单对他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约拿单这个时候恐怕也愤怒起来了，爸爸你这样做很不对的，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上一次劝有用，这次劝没有用，不但没有用，33节，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次日早晨，约拿单暗子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速速地去，不要迟延。这里就是他们都在那里好像打暗语了。其实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暗语，因为童子被打发走了以后，他们中间有讲话的。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这大卫哭得更痛呢，倒不必说两个人哪个对谁的感情比较丰富，我想哭得更痛是大卫现在比约拿单可是为难多了，就他是走投无路的人，他非逃命不可了。现在开始全国会开始追杀他了，以前还是偷偷的，现在是全国要追杀他了。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没有家可以去，没有圣殿可以去，没有朋友，没有公主可以去，他都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就是我们又想到很多大卫在诗篇里面想的，我好像旷野的鹈鹕，屋顶上的枭鸟，我很孤单了。各位，这都是神的儿女在世上会有碰到的情形。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去了。不能说别的了，现在重要的也就是我们非分开不可，你也不能做什么事，你就回到你的地方去，愿耶和华作证吧，到以后也愿你我的后裔中为证吧。各位，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结果后来怎么样，不过 我实在也再提醒一下，你在最危机最艰难的时候，你的危机和艰难不是因为你犯罪了，是因为别人犯罪了，你还是平安的。就是大卫虽然是这么危机艰难，他是平安的。可是大卫在一切平安当中，如果他在罪恶里面，就像他杀乌利亚的事情，他是为自己的不平安服下很大的种子，啊，让我们有真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好，下面就是从21章开始，就是大卫逃难记了哈。当然前面也有逃，但这个时候是前面可以说是躲了，现在就真是逃了。21章第1节，各位，这个扫罗的恶意是明确了，但是扫罗倒还没有通缉他，还没有发布命令要通缉大卫啊。第1节，大卫到了祭司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从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别样的食物。”好，大卫逃，我们后面有看到有一些人一起跟他逃着。那么一起逃，先逃啊，各位，你逃亡，你现在在这里新竹这里留不住了，你要逃，你要逃到哪里去？你要逃到好朋友的地方去，是，这没有错。我们要逃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基督徒可以逃的地方，或者说应该逃的地方，就是圣殿，就是逃到教会。包括那个《悲惨世界》男主角也是逃到主教那个地方去，在你那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麻雀为自己找到家。我们在上帝那里找到逃城，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也是对教会的一个，我不敢说提醒吧，就是教会是亡命之徒去的地方，教会是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去的地方。当然我们并不是在那里容许罪恶，而是我们使那些在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到那个地方找到道路。好，他去了，虽然扫罗跟大卫的冲突没有白热化，或者说没有明显化，但是看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迎接他，看得出来大家有猜到国王跟大卫不是很友好，就当然有些迹象啦，人嘴也一定会讲出来的嘛。哦，我们这一个连队，我们这个特种部队，曾经在有一天晚上俯伏在大卫的门口，然后最后要把大卫的床抬到王那边去，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扫罗没有直接下格杀无论命，就把他抓过来，把他带过来。哦，我曾经在宫廷里看到王拿着枪2次要刺大卫，或者是米甲有在洗头的时候跟他的洗头的小姐或者是宫女讲过，哦，我爸爸是对大卫啊，就是这些嘴杂的事可能可以多少传一些，而这些小道消息可能也会流到祭司那边去。所以祭司看到大卫来有点怕，万一你是跟王闹翻了，我收留你就不好了。是，你为什么来这里，怎么都没有人跟随呢？你怎么一个人呢？意思其实就是说，你该不是逃亡吧，你不是逃避王对你的追杀吧。那么大卫就说谎了啊，这个时候可能也非要灵巧一点不可， 在大卫说谎的这件事情里面，或者逃亡说谎在这边的事情是很遗憾的，因为后来这个城里的人因为大卫说谎也死掉了，或者是他们接待了大卫也死了。那另外呢，耶稣也用过这件事情来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不能够吃，一般人不可以吃这种饼，但大卫却吃了。可是耶稣完全没有提到在危机的时候可以说谎，因为大卫说谎了，就是整个逃亡的事情，包括大卫说谎，包括他吃了不可吃的东西，然后耶稣用这些事都把大卫所做的事情予以宽恕了，还有讲到安息日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让人得到安息。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发挥到什么地步，我讲的恐怕很多保守人士会很不喜欢听，起码看起来我觉得这里有含义，就是各位，我绝对不会说说谎是对的，说谎绝对是错的，说谎绝对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事，因为神是诚实，这我想没有，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的争议。我想要说的是，在两个恶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选择一个比较轻的恶，虽然那还是恶，还是罪恶，就在有些时候，在要保命和说谎当中，也许我们需要选择，或者说我们选择说谎，神没有直接的处罚我们，那还是罪恶。各位，罪恶总是罪恶，不该做，我们总应该承认不应该做，但是我们又还是说，大卫也吃了不该吃的，也讲了不该讲的，但是他在那种状况中没有别的办法。好了，当然保守人是说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死啊！好，你这么伟大，我是觉得大卫如果要逃的话，他非有这些状况不可，而且他在这里说谎，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要保护亚西米勒的。就是亚西米勒在后来扫罗责备他，你为什么帮助大卫的时候，扫罗说那个亚西米勒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跟你是为仇了，大卫根本来的时候根本没说这个事啊，他没说他是逃亡的，他说他是你给他一个什么工作啊，给他一个什么任务啊，所以我就给他这给他那。好，大卫要来当然是要找吃的，还有一个哦，那各位你们就更难接受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大卫逃亡需要知道他该怎么做，他该逃到哪里去，他需要耶和华指引他怎么样才能保命。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得到指引呢？我们在神的殿里得到指引。好，你说这我没有不能接受的，有，在圣经里面，尤其在大卫那个时候，当你需要上帝指引的时候，你用的办法就是现在庙里面的瓦杯的办法，就是用孤灵土名，就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说，以弗德求问以弗德，扫罗很愤怒的就在这里，扫罗非常愤怒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第二十二章的第十节，就是那个以东人多益呢就开始打小报告了啊。其实以东人多益打小报告也许也不是打小报，也许也不是什么失职之处啊，也不是什么恶劣之处，因为我猜他就是扫罗放在圣殿里面或者放在祭司群中里面的一个奸细或者一个眼线嘛，就是一个线民嘛，应该是这样就我们中国人到处都放线民的做法。那个多益说，我看到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米勒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其实在这一天里没有直接求问，后来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都用以弗德来求问，所以应该是就是那个以弗德给了大卫的。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给他食物，给他武器，所以后来这个罗伯城的祭司就被杀掉了。好，不过我们先回到一开始讲的哈，就是二十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半句，二十一章第二节好了。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事，不要使人知道。”大卫在说谎，说谎就要说谎，最容易说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这个是007的任务，你不可以知道。这是秘密，不可以知道。反正你应该知道我是王的仆人嘛。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了。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随时寻常行路，少年人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的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的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扯下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多人，做以东人，是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编故事，他干嘛要编故事？他干嘛要编说他要回答说：“哦，我其实不是一个人出来。”各位，大卫是扫罗的女婿，是王的重臣，他出来的时候哪里只可能有一个人？今天江宜桦一个人跑到你这里来，连司机都没有，他大概是贬官了，或者他丢官了。当然现在也不，我这只是一个形容说法。这么重要一个王眼前的人来我这里，一个队伍都没有，是有可疑的啊。他就说这是一个特别的任务。然后大卫实在很聪明，因为跟随大卫的那群人肚子都饿了，那时候又不能刷卡，也不是到处都有 7-11， 又是只有在圣殿才有吃的，就是说王啊，不但派我一个人来，而且呢我还派定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应该是多数在某个地方等我，你手下有什么？就是我现在要去完成王给我的任务，我要给一些东西给等我的少年人，你有没有吃的？各位，王底下的红人来到圣殿，或者来到这个挪波，不是圣殿，挪波城，他会向你要吃的东西吗？不太可能吧。要吃的应该又是暴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是被王追出来的，你不是真的是王派来的。所以大卫在编一个故事，我不是被王追的，这是一个很秘密的任务，我需要有人接应，接应人在那里，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太急了，请你给我一点饼。就大卫一定要很小心，而且要让后来王如果追究你怎么帮助大卫的时候，他可以说我真的不知道。好，现在你能给我五个饼或别样的食物呢？他说：“哦，这个是圣饼哦，圣饼也是本来不可以吃的。”但是你看，大卫又说谎，又吃了圣饼，从这里面也暴露，各位姐妹，请不要稀奇哈。这个你不要觉得大卫的形象今天就彻底破坏了。你看大卫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各位，在当时这些军人他们出来的时候，三日没有亲近，哦，很好，民百姓秋毫不犯。你说：“哎呀，啊，大卫会干这种事啊？”各位会啊，会干的多的不得了的。他有三天没有干，他都还要荣耀一番呢。哎，他不是有老婆吗？老婆现在也不在身边了，就是 在当时的那个道德状况实在不算太理想，只要他没有太扰民就可以了。各位，我不再帮大卫讲话，我不再帮犯罪讲话，我在讲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是需要在两个三个四个多重的恶里面选一个最轻的。我希望这话不会，你不会觉得太吃惊，甚至你会说康牧师不必讲，我们早就是如此了，那就我就觉得很安慰了。如果你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哦这样啊，那我就还不知道要怎么教你了。那祭司就把饼给他了，这个是陈设饼，陈设饼其实是每一个礼拜十二个，就每一个算是一个支派献一个饼给耶和华，有象征性的。那么十二个支派一个礼拜就献十二个饼，而这我们也讲过，实在以色列人这上帝都好可怜了。我们今天吃面包，我们今天吃麦当劳东西，都是不要说隔夜了，隔一个钟头就丢掉了。上帝的饼他隔了一个礼拜哦，然后再给祭司吃，还是很尊贵的哦，真是现在的人做人比做神还要更舒服一点哈。好，第七节也是一个伏笔，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或者在这个祭司的城里面，因为祭司可能有自己的对上帝的忠啊，对上帝的态度，所以皇帝一定也有派人在这里监察。我觉得多益就是这样的人。第八节，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哎呀，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紧急任务哦，然后故意还编出一个东西给你看一下，紧急任务，所以我出来什么都没有带。其实各位，如果祭司怀疑一点，就是哪有这种事，越是紧急的任务可能也有一些别的没有，可能有一点钱嘛，你别的都没有，有钱再没有东西应该有武器啊，你是王的重臣，重要就是要有武器。可是大卫实在逃得太急了。我们也知道基督徒我们能够带的东西很少，耶稣说了，你根本不要带两双鞋子，你也不要带钱囊，你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讨饭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讨饭了，而是说我们基督徒实在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常常流浪，没有一个让我们那么平安的地方，但是我们又在随时随地在主家里得到保护和供应。第九节，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大卫你看实在也聪明，实在也是都是走险棋啊。你要躲避扫罗，逃到哪里去？逃到扫罗最大的敌人那里去，就是加特，就是非利士人那里去。就是大卫很聪明啊，各位，也就是今天如果我要逃，我就逃到佛光山去了，你们找不到我吧。你如果想到我是逃到什么灵粮堂啊，或者什么，那可能还会找到你。你去找那跟信友堂越接近的，就越容易被找到。现在大卫不能被找到，所以他就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去。第十一节，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各位，大卫跑到雅吉那里去，当然雅吉是高兴的不得了啊，因为扫罗底下 最会打仗的一个人投奔到我这里来，这非常好，但是也跟每个投奔的人投来的那个昵称也会有个情形，他会不会又造反呢？我们以前是仇敌。各位，中共国防部长来这里，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在以前得敌罪状况我们会怎么样，是确定他是反共意识吗？还是会不会他是间谍反间谍？就大卫逃到那里是一个险棋，非常险的棋，因为菲利斯人原来也很恨恶他的，他只是在赌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绝对不会去那里抓他，然后菲利斯人会因为他去投奔而觉得很高兴，以前杀了他们多少人他就先不记得，就大卫在真是在赌啊。你又看到各位人对你的称赞是多么的危险，大卫打大胜仗杀死哥利亚，大家唱欢唱的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句话害得大卫后来就一直逃亡。现在这句名言，因为大卫太伟大了，这句名言居然在菲利斯里也知道，那大卫这个时候多么希望别人不要知道呢？各位姐妹，你都希望大家都在看我，觉得我多么漂亮，可是如果你到了一群色狼里面，你又多么希望，或者说你现在逃难的时候有一大堆的色狼在外面，你又多么希望自己长得很丑呢？大卫现在多么希望，哎呀，你们干嘛要唱这么好听的歌，什么大卫杀死万万，这一菲利斯人一讲这话，大卫当然就很害怕了。那菲利斯人想到这些事，菲利斯人就加特王这边，那他怎么办？他只好又来第二次说谎了，上一次是说谎，这次是装疯，他很惧怕，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胡写乱画，使吐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到我这里，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家呢？22章，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去，因为现在留在扫罗的境内，对大卫的家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好事，是他们大概也怕，我不知道当时扫罗会不会以他为人质来逼大卫来投降，这我不知道，反正他们就都逃到亚杜兰洞。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哦，对不起，我刚讲错了，跟随他的人约有400，就是这是一群逼上梁山的，这是水浒，这是梁山伯了，亚杜兰洞，梁山伯啊，这个地方都是那群流氓就跑到这里来了，受窘迫的、欠债的，欠债当然也包括赌债啊、不还的啊，通通都跑到那边的。黑旋风、李逵这一类的人物都在那里，还有心中苦恼的，是不是也包括失恋的啊，或者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或者被欺负的都跑到那里，大卫就做他们头目，跟随他的人有400人。这里大概住了没有多久又逃了。第3，各位你都要想到400多人呢，跟随他的400人，应该跟随他这400人是作战的战士400人，其他的那些家属啊、家眷，可能加起来我都不知道，应该是好几百人，有没有上接近1000我不知道。各位不要想得很天真了，这些东西这么多的人，一天不要一天了，一顿饭从哪里来都是问题，都需要去抢，需要去夺，需要想办法。好，就是我不知道大卫是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大概也是土匪似的，我们等一下，我们下一次就会看到。第3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 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亲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在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啊，这也看到那个先知加德哈，加德应该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哈。他大卫逃到亚杜兰洞，后来大概是那个接济的，就是粮饷不怎么方便，就逃到米斯巴那里。那么他逃到那个摩押的米斯巴那里呢，其实主要也是在山寨那个地方。然后加德跟他说，不要这样，不要住在这个地方。大卫跑到这个地方，我想也是躲避扫罗的一个好办法，因为摩押也是一个敌人，那么也许扫罗不会过来。好，大卫后来也就听了加德的话，离开了，到哈列的树林。好，我们现在这真是看那个水浒传一样了，看那个章回小说了。章回小说向来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大卫的现在先停到那边，先讲扫罗了。第六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你看他手中始终拿着枪，这个枪始终没有杀该杀的人，就始终都是在威胁自己的同胞，杀自己的忠臣，杀自己的祭司啊，实在是很可惜。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了啊，这也可以看到了。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利未支派是跟大卫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比较友好的，这个看国家分裂以后的状况知道。其他的支派有十个支派跟大卫跟犹大支派都不是很友好。那么便雅悯支派呢，应该也跟犹大支派不算是友好的支派。那么犹大支派应该只有跟西面的支派还算是在一起啊，其实就是犹大支派南国一个独大。就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后面也会看，一直都不合。主要的支派有三个大支派，以法莲、犹大还有便雅悯，这三个大支派呢也都不怎么合。应该犹大支派做王的，可是便雅悯支派呢就跟犹大支派不怎么合。以法莲支派你在士师记也看到，因为人多也是惹麻烦，这我们中国也是常常，这个区那个区常常因为，种族的问题也是不能够合的。好，扫罗自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他身边的人也都是便雅悯人。你看左右势力的臣仆，便雅悯人呐、啊。对不起，我们以前老总统的时候也是最亲的身边的老总统，真的可以说你们浙江人呐、啊，啊。或者奉化人呢、啊？哦，这都是一种血缘的观念，不是很好啊。治国这样不好。你看美国西方就美国了，特别就没有什么德州人呐、啊，或者是什么密西西比人呐、啊，或者纽约人呐、啊，用人跟地域实在没不应该要有关系。便雅悯人呢、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手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扫罗讲这话没良心，而且也没头脑，也没有道德，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你们要听我的话， 因为我才能给你们葡萄园和田地。各位，这就把国家当作私器了嘛？我能给你官位做，什么你能给我，这国家给我的，国家为什么给我？我有能力做就给我。我们不是因为忠心的，不是因为你给了我什么东西，我才忠心于你。这个中国的历史历代政治上有个基本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国家的观念，就只有什么姓氏的观念。你忠于我这个姓氏，军队不是保家卫国的，军队是保护你朱家的，明朝的，军队是保护你李家的，唐朝的，保护这一家的人的。那军队变成私人卫队了，那怎么可能保家卫民呢？也难怪我们中国的那个军人的形象一直不好，好男不当兵。其实军人有很多非常就是非常可贵的一些品质的。扫罗也是这样，大家都要忠于我，因为我能给你东西。其实不是我能给你东西，都是上帝给你东西。你们要忠于我，前提是如果我忠于上帝。那我们先就是说，扫罗的态度很不对的。我们不是私私相授的，你做这个东西是因为你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能够做这个是上帝现叫我做这个，跟我们彼此之间的私利应该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在这里说，耶西的儿子就大卫能把这些给你吗？那如果真的是因为他能给，你能给，我们比谁能给，那国家就不要说别说什么了。哎呀，我们中国近代的这个战争里面其实很悲惨，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近代史的现代史当代史的真相，到今天恐怕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没看到。但你看，我稍微看一下，就是民国以后的这个内战，真是没有好好打过，没有几场仗真是漂亮的，大概都是什么打赢打输都是什么贿赂。就是给了某个将军多少钱，给了某个总司令多少钱就买过来了，这真是很丢脸的事。但扫罗现在就做这个事情，你跟着我，我能给你田地，我能叫你做千夫长百夫长，而我已经叫你们做这些了，你们怎么不忠于我呢？其实扫罗这又是多疑，没有人不忠于他，但他就有这种害怕，没有人说不忠于他，只有他对人亏负，就是对大卫。然后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无人告诉我。好，他们两个约拿单跟大卫是好朋友，干嘛要跟你讲结盟？干嘛要跟你讲结盟？如果跟你讲你会不高兴，那是你愚蠢，你可以加入他们的结盟吗？根本没有人要反对你。就是扫罗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就一直在讲大家在害我，大家在结盟害我。那下面你看，又是我的儿子挑舍我的臣子谋害我，也没有这种事嘛，就一天到晚你们两个在讲话，一定又在害我。我不知道，各位，你如果每次看到两个人在那里讲话悄悄的，你都说他们在讲我坏话，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了。当然不必看心理医生了，你就多求主帮助你，让你有个坦荡的心。扫罗这是被鬼附的，各位，被鬼附的前提都是他给魔鬼留地步，他不以上帝为他的上帝，他不以真神为真神，他以王位为真神，所以他就是一个觉得人人都在谋害他的人，他是一个很忧虑的人。第九节，好，你这种莫须有的忧虑，就会有那个小人来了。好，第九节，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城部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话。他回答说： 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希米勒回答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问他，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于我和我父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就是一方面我不知道你跟大卫有冲突，另外一个更真实的，我不知道大卫要谋害你，没有这种事。王说，亚希米勒，你和你父家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你也可以看到，扫罗的臣子里面还有相当多的人数人有一点是非正对错的观念。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挪波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的命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保，得保全。好，这个亚比亚他来的时候对大卫也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亚比亚他把那个以弗得带来了，以后当大卫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有上帝的祭司可以咨询。你看第23章第6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人，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得。这个如果就当时的观念来讲，拿着一个以弗得胜过有1000军队了，因为这可以明白上帝要他的走的道路。好，第23章第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这地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就是你在这些地方都看到大卫实在是一个，大卫有点像中国那个林彪啊，听说他很会打仗，就专门出一些奇的计策。各位，这个时候大卫自身难保，自己人这么少，扫罗的大军在围困着他们，要追他们，他听到非利士人在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他干嘛还要冒危险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呢？他一方面我想是要救同胞，但是也有一方面他也很聪明，因为这是一个禾场，里面有很多吃的东西，大卫去可以暂时解决他这么跟随他的几百人的粮食的问题。那么大卫去求问耶和华，应该就是借着以弗得去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 那么耶和华说，去啊去啊，可以。然后大卫就要去了，可是他的同伴说，不行，哎，我们现在自己这么可怜，我们自己现在是自顾都不暇了，哪里可以去打非利士的军队呢？所以大卫就第二次求问耶和华，这也都表示大卫的聪明和稳当。他在该问人意见的时候他会问意见，该听的时候他会听，他会要再确定一次。耶和华说没有问题，于是大卫就去了，结果他们果然赢了，不但赢了，而且夺获了他们的牲畜，这都是很就是把粮食问题解决了，起码暂时解决。好，第六节就是他有了以弗德。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这时候双方的行踪呢都有密探在追，所以扫大卫打了基伊拉以后，扫罗就很高兴。各位，你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大卫如果逃在旷野，对大卫不利，对扫罗也不利。不利在哪里呢？对大卫不利，现在没有保护，对扫罗也不利，因为没有保护，所以也很难抓住他。相反的，你现在进了城里，对大卫有利，对扫罗也有利。你进了城里，为什么对大卫有利呢？因为你进了一个有门有栓的城，如果有人要来攻击，你看得到，你现在有被保护。但是这个好处也是一个坏处，你被保护的同时，你也等于被抓住了，被困住了。你像不像在旷野要逃就很容易，现在你在一个里面，固然是保护，但也等于是围困。所以扫罗一听到大卫进了这个有门有栓的城里面，他就说，哦，那神把他交在我手里了。哎呦，你都已经是这么远离神的人了，你还说神把他交在你手里，人话真是放在自己嘴里随便讲的。好，扫罗就要去打基伊拉了。哎，扫罗知道大卫的行动，大卫也知道扫罗的行动。大卫是一个非常会用间谍的人，这我们后来看他跟他儿子作战也是一样。各位，大卫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就跟你们一样很属灵很好，但是我们不仅要灵寻粮像鸽子，也灵巧像蛇。大卫很会用计，很会用诈，很会哈、啊、这些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当然希望各位都纯洁善良了，但是也需要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灵巧像蛇。也许这一点不需要教各位，因为各位已经都很会了，我不知道哈、啊。但是就是你看到大卫的生平里，他会扫罗的动作他都知道。大卫知道扫罗要害他了，要来了，于是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第十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好，这个你仆人听真了，这个话我们今天中文都不是这样讲的，就是大卫现在问他已经打听到了扫罗要来了，所以他就问耶和华，我听的对不对？我听说扫罗要来，是不是要来？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扫罗来，基伊拉城会不会把我交出去？他们会不会恩将仇报？我刚刚救了他们的命，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去？我问你两个问题，请你指示我。 耶和华说，扫罗一定会来。大卫再问一次，基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的手里不交？耶和华说，一定交。各位，这是很火大，对不对？我花这么多力气救你们，结果你们要把我交出去。各位，你想大卫应该问一个，再问第三个问题嘛，就是那我该怎么办？可是大卫没有问，因为你不必再问了，你有头脑会去想。大卫没有说要怎么办，没有再问。第十三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600人，就出了，起身出了基拉，所以现在已经有600人了，往他们所能去的地方。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走得很快，大卫动作神速，所以扫罗很难抓住他。各位，对不起，这一段实在，你从这一段，就大卫开始逃亡那一段，你看一看，我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像中国那个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呢，就是逃逃逃，你怎么上面有空军，然后地上有那么多陆军，怎么就很难抓住他们？后来有一次快要抓住了，几乎要把共产党抓住了，又有西安事变，那就是大卫那次在洞里碰到扫罗的事，不过我们就不讲了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身心灵健壮，保守我们主，我们实在不是在听故事，希望不是听故事，希望我们是主的话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做事上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聪明的选择和做法。我们更求主是常常赦免和拯救，因为我们的行为总是有那么多的缺点。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